我们上次讲到第三讲，关于耶稣的复活，这个耶稣的复活和信徒的关系太重要了。因为什么？主要不复活，我们信的是死耶稣，这个一点价值没有，是不是？今天所有其他的宗教的教主都是死的，那么今天我们的基督的信仰是活着的，这个不一样的，是死过，死了又活了，这个妙就妙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是神的大哉，神的奥秘，无一不无人不理为然。神道成肉身来了以后，为我们替死，为我们完成救恩的大功。接着呢，三天以后复活升天，所以基督要不复活呢，我们这个信仰就枉然了，一场空啊。你想一想，你闭眼想一想，信的教主是死的，这个死的你信他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大王不然，我们如果基督要不复活，我们的信仰是一场空，圣经说叫枉然。另外，我们基督要不复活，我们仍在罪中，怎么证明耶稣钉十字架替你赎罪呢？他替你赎罪，他替你赎罪，在他死那一刹那，是把你的罪、我的罪背在他的身上，人家负了死的刑罚了。完了以后完成任务，人家本人不能被死所拘禁的。当然，人家完成任务要回去的，要活的。如果基督一直死到今天，那证明基督本身也该死嘛？那有什么意思了？所以耶稣要不复活，我们的信仰是枉然了。耶稣不复活，我们仍活在罪中。另外，复活叫我们称义，他复活证明神的救赎大功完全成功，完全成功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就因信他就被称为义了。哎，更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基督复活了，更有件事情，战胜了仇敌死亡，战胜了死亡。我们不说信耶稣有永生吗？您那个永生在哪儿呢？我们今天是有了永生的这个种子，这个生命的种子我们是有了，但真正的永生我们现在还目前还没有想到真正的永生。我们是有这个种了，是有这个生命了，有了这个生命，因为基督复活了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这个大能也住在我们心里，这个大能照样也让我们复活。我们只要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也要复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各位，不知道你在个人心中对基督复活信来信不来？弟兄姊妹，信来信不来？是很勉强的，是咬着牙信，还是说从里头自自然然的信？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啊，当然也可以理解他初信的时候呢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初次传福音呢、啊，比较强调关于耶稣的死，你有罪呀、啊。你应该受刑罚呀，耶稣替你受了死刑啦，耶稣的血洗净你罪呀，多半给初信的朋友啊，开头着重在这一方面。关于耶稣复活的方面呢，因为他初次接受福音，提不那么很重。其实呢，我们越来跟随主这么多年，基督的复活，这个当然没有个比较，不是说复活比死还重要，不是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对比，就是没有死就没有活，没有活死也白费，这话是这么说。如果基督要不死，今天基督如果不复活，咱们今天这个耶稣就死也白死，和我死没啥区别。我们感谢神恩典，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这个灵的圣灵的大能，大能也住在信徒的心中，这个大能也必叫我们有生命的人要复活，我们总有一天要复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在世上活着，受了人的多少的逼迫，受了多少的难为啊，受了多少的患难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。基督复活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死亡，人人按定命都有一死，死后有审判，将来还有第二次的死，那是人类的结局。今天我们呢战胜死亡，这个意思不是基督徒，比如说我们当了基督徒了，我们的一生活到永远不死了，火化场我们就不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火化场该去还得去，那是定命，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那是罪带的结果。但是我们呢也去火化场，比如说我今年快80岁了，我也不知道神要许可我，不知道还有几年，我也就该进去了。进去也不怕，没有进去，我和那个世人进去不一样。进世人进去是空架子，是带着罪死的，我是带着神的生命死的。哎，把我烧了烧了，烧了不过烧我的肉体，烧不了我的灵性，我的灵魂他烧不着的。因为我灵魂离开了世界，离开了肉体，我到天上呢，在那儿待着呢。你烧吧，烧了半天，你烧不着我那个得救的灵魂。将来主二次再回来，也必叫我们这些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儿神儿女也要复活。这一复活的身体和基督的复活的身体，圣经说相似，相似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战胜了死亡了。说信耶稣又永生，什么时候又永生呢？等到我们一复活不再死了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对死的看法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叫死，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天起就没有死亡的概念了，没有了，不再死了。我们把我们人间所称呼那个活个50岁、60、70、80那个送到火化场那个死，我们基督徒圣经叫睡觉了，我们是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昨天晚上睡觉了，你不能说我死了，是一种生命的另一种状态。我们是长睡，也可能睡个几百年，甚至于不过按照圣经允许我们没多少时候的，就是睡觉也睡不了，绝对我的心里绝对不会再有几千年，不会的了。因为啥？按照圣，明天我们还讲，下次讲主再来啊，这个根据圣经的各方面的允许，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他一来了，我们在空中来了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都要复活。这是我们盼，这时候我们战胜了死亡，这是复活的跟信徒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我们不但信耶稣替我们死，耶稣也为我们活。死是为我们免除我们的罪，复活叫我们称义，证明神的救赎大功有效，有效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想到这些事情，我们心里满了感恩赞美。其他的教主都是死的。我看过一个照片，麦加也在中东，麦加其他宗教的一个领袖，上边一个大金字塔，那个土包上边朝圣的人是那个照片，那个脑袋都是像个芝麻粒那么大，密密麻麻，密密麻麻，人山人海的在那个金字塔上边朝拜。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立刻就有个感想：里头大金字塔底下埋的啥？ 埋的他的教主叫穆罕默德，他埋在那儿。这个大金子大，越大他越出不来，他越出不来，可不是吗？问题大家在那个给那个死的那个教主在那朝拜呀、啊、磕头啊、弄啊、礼拜呀、啊，弄了半天是死的对象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不见得不由得我心里就感谢神了。我神哪、啊、我感谢你，我们基督的信仰，基督没有坟墓，空的，我们没有坟，所以我们不上耶路撒冷上哪儿去朝拜那个死的坟墓，没有，我们朝拜哪儿？我们天上的神，用心灵诚实和天上的神发声，跟他沟通，跟他有来往，有用心灵诚实和神沟通，这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在这儿。当然各有个人的信仰的自由，我们不多批评他们，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真实，我们看到他们我们就想到我们，所有教主都是死的，唯独基督的信仰是活着的基督，这就本质上的不同啊。我们今天呢就接着讲到第四讲，第四讲叫基督的升天。第一讲有神没神，第二讲关于为啥信耶稣，特别关乎耶稣的受死的前前后后，第三讲关于耶稣的复活，这是上次，今天是第四次关于基督的升天。耶稣基督在世上活的时候已经行了四件大神迹，在他本身行四件大神迹，一个是道成肉身是个神迹，神的儿子他竟成为人，这是一个神迹啊。第二个是从死里复活，这也是个神迹。第三件是耶稣的升天，第四件大事就是耶稣再来，这是关乎认识基督这方面四件大事：道成肉身，从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升天，第四件事再来。这个关于耶稣升天的事情，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是做的先知的工作，你看看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有短篇的讲道，长篇的讲道都在四福音记载着呢，给我们做的先知讲道的这个释放。他死了以后回到天上去，今天仍然替我们的侍奉着，他今天侍奉的工作是大祭司的工作，大祭司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代求啊。关于升天第一大点，升天的经过，在经升天的经过，在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，那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，耶稣说了许多话，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以后你们要等候，等候他们，等候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。哎，说说的怎么样？那时候圣灵还没来，说了以后，说了这些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主耶稣他就被取上升了，他就离开地面了，有一坨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，门徒就看傻了，哎，说说耶稣从他们当中就提起来了，回到天看傻了，越看人越小，越看人越小，看看这云彩遮盖，这时候我们的天使向他们说，你看他怎样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将来主耶稣怎么样，当初怎么样有形有体的被云彩接走，都让他们众目所看见，这么样走的， 将来他还要怎样来，将来耶稣二次再来也是让属他的人眼睛亲眼看见的。说到这句话太宝贝了，因为今天新派信仰的人也说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也说新派信仰的人呢，实际上是什么，他把神的话打成折扣，都用科学的这个尺子来量，圣经的话合科学他就信，不合科学他不信，实际上是个不信仰的人。可这会儿你干脆让我们不有意见在这儿，你干脆你说我信的另外一个东西就算了，不，他打的基督教的旗号，他们也有神学院，也有教授，也有院长，也有什么主任大牧师大主教，穿上大袍子，胸前挂大十字架，也在那做礼拜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也弄这一套，但是他讲那个东西败坏人心。他说耶稣复活升天再来，怎么来呢？再来是精神来，耶稣复活了是精神复活了，不是实实体体的复活了。这是我们的今天我们查经要管这个关键地方，弟兄姐妹，求圣灵给我们盖上印呢。异端邪说在关于这一方面，他说耶稣是精神复活，那么当然耶稣再来，既然精神复活，那么再来也就是枉然了。你说咋来？换句话说，跟我今天想到我母亲了，我一想到我母亲，我母亲就来到我心中了，那咋个来法？你说是是不是？这就是叫我们说主再来，主怎么样有形有体的走，还要有形有体的来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不信派信仰信不来，他要把很多神迹奇事都用科学的知识来给你衡量。我们说他怎样去，他要怎样来，一定将来我们要亲眼看见主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关于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个事情，圣经上早有预言，这都不是偶然的，在神的计划旨意当中早有预言说耶稣要升天，不但复活还要升天。比如说在主前大约一千年，公元前一千年，那么诗篇第六十八篇十八节，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升上了高天，你就指着主耶稣说，你已经升入了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在诗篇一百一十一篇幺幺零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主对我主说，这俩主可是不是一个人啊，主就是这个主是指的父神，神对我的主耶稣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说既然坐在父神的右边，那么他已经来到世界了，是不是他复活又升回去了？说这些事情早有预言，这话在主耶稣降生前一千年左右，早圣经上早就预言着这位弥赛亚救主，他是要复活要升天的，他要坐在父神右边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干什么？为我们当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呢，为我们祷告呢。大祭司就是中保啊，神人中间的中保，他今天为我们祷告着呢。所以我们个人信徒在世上活着几十年，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都不怕，他为我们担当，为我们祷告代求呢。 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你祷告了神才给你成就一件事，有的时候神，你没祷告神也暗中都给你成全。各位有经验的有经历弟兄姊妹，你会说的阿们，不是你我祷告了神才给才催听，是的，有的时候你祷告神催听，那有一个意思让你儿子的喜乐满足了，我一祷告神催听了，一催听我里都满足了，我感谢神神听我祷告，但是好多事你没祷告神已经给你照办了，好，神都给你照办了，好，谢谢神恩典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，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，耶稣被接上升之日将到，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。那么就是耶稣复活升天，他按神的计划是有一定的日期的，日期已经到，那么他就要被接上升去。所以圣经上关于主升天回到天上去这件事，圣经上早有预言。第三大点我们交通一下，升天以后给我们成就了什么大的工作，成全了升天了所成就的大功。感谢天父恩典，他一回去我们真是蒙着大的福气了。在这一在这第大三第大第三大点里头又几点小点儿，我们分开讲。第一个，他给我们成就了什么？他回到天上去，天上是他的家，也就圣经说三层天，神的宝座设立的三层天。那就是说救恩耶稣从天庭从天上来到世界道成肉身，是目的就是为人们替死，这个救恩完成以后人家回去了，完成任务了吗？工作完成吗？就回到原地方去了。好比我们那些年工作的时候派我出差到外地出差，出完差以后你人家领导给你交代你的工作，你完成以后你不得回来吗？你回来报告工作呀，说你交给我的事我怎么完成的，你好我这一去再不回来了，那么到底你的人是怎么的了，事儿不做成没做成啊。照样主耶稣今天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了，所以他最后说一句话，成了怎么样，就地上的事儿完成了，人家就回去了，回去了仍然为我们的蒙受救恩的人在这代祷。所以第一点，他回到天上去就他的家，表明他回到天家，他回到天家那就是回到他原有的荣耀的那个地方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，那主耶稣就说过，我到我父那里去，我到我父那里去，说过多少次啊，我要到我父那里去。这是第一点，他回到了天家。第二点，他升天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和信徒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关系就太密切了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去就表明他回到天上去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对你们是有好处的，我回到天上去对你们是有好处的，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我求我的父，我回到天上去我求我父差遣圣灵来啊，而且这圣灵呢来 如果我要不回去，圣灵就不来。那么今天我们回个头看，现在圣灵不但是来了，而且住在我们内心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因为耶稣升天复活升天给我们带来的，早就应许把圣灵赐下来，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啊！啊，主耶稣如果不打发圣灵来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他的信徒在地上活着，我们是就如同没有吃奶的娘一样，我们是孤儿啊，没人管我们了。我们遇见问题有什么情况，我们就找人，没找人说话去。但是我们不孤单，用啥？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中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住。好，他一点不让我们孤单。就主耶稣当初在世上的时候，不过是有形有体的耶稣，道成肉身吗？他能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接触，他也不能啊。假若耶稣现在活在世界上，他能跟他的门徒们有形有体的接见来往，那还是个体的相接触，对不对？现在主耶稣一走开，一回到天上去，地上空白了，他一点不空白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去了打发圣灵来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，而且住在你们心里。是不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有生命的人，是不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啊？是不是啊？不孤单呐、啊，不孤单呐、啊！是我们想起了心里，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啊！他不让我们为孤儿啊！这个今天圣灵来了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回到天上去了啊！主耶稣回到天上去了，他打发圣灵来了，叫他圣灵来了住在我们心中。他在哪里，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的心里。走到哪里都有圣灵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，遇到问题随时向他祷告，随时随地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和他有交通，因为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我们找神呐、啊，认识神不要从外边认识神，认识神不在乎这个敲锣打鼓吹喇叭听汤听汤啊，怎么闹腾，外头闹得很热闹，不在乎这个。有的地方的教会一聚起会了，捉跟头打把式啊，嘻嘻哈哈，也一会儿笑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学老虎叫，一会儿学狼叫，一会儿学狮子叫，干嘛都乱了。如果今天在座各位，如果我们这么样的聚会，这叫什么聚会？这叫以为那么样的找来找神来，错误的，根本神就不在外边，在我们心里，神在我们心里。谢谢主，因为他回到天上去打发保惠师圣灵来的住在我们心里。另外一点，他回到天上去，他给我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地方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，十四章二到三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因为什么忧愁呢？门徒一听说主要离开他们了，门徒就是若有所失。哎呀，主你在我们当中出出入入的，遇到什么难题随时来找你，都给我们解决了。风浪山大，你一斥责风海，山海平静了。没有吃的，你五饼二鱼变成五千人吃饱。遇到难题找你，你这么一走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主耶稣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这个句跟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呢，你们信我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应是个命令式。这两句话是命令式，应该说要信神，要信我， 是这么个意思。你不要右手，你信什么？你信我吗？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们圣经翻的时候呢，这个语气没这个那么翻的那么透气儿，所以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实际上你要信神，要信我，是这个意思。干什么？我去是为你们有益的，我回到天上给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既然给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就必再来接你们。我回来接你们，接你们怎么个接法呢？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我们总有一天等到基督二次回来，把我们接到天家上去，和主永远相遇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这个盼望没有？感谢圣恩姐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他在哪里，我们怎么也在哪里，再不分离了，再不分离了。今天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借着圣灵和我们来联系，圣灵和我们来沟通，和我们交通。到那一天，我们面对面的要见到基督，面对面的见到基督。他在哪里，我们在哪里，他给我们预备地方去。这里有一个很宝贝的应许，我既然给你预备地方去，就必再来接你们，一定接你们。这话弟兄你信来信不来？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儿，你们也要在哪里。谢谢主的，你基督一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这就是我们盼望啊，弟兄们，这就是我们盼望。好了，第四小点就是说，还是说跟这个成就的工作，升天以后呢，他升了天了，也就救恩就给我们做了保证，就是说成功到底了，这救恩是成功了到底了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反靠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什么拯救到底。这个到底这俩字什么意思？凡进到神的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到底这俩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论时间说，是永永远远拯救你，彻彻底底；论程度说，把你拯救到完完全全，都能把你拯救到底，不会半途而废的，不会半途而废。说这里头，也就这句话，你要细读的话，也是针对异端常常给我们引起我们麻烦的地方。有的传异端说，人一次得救不保证，人甚至有人说，人要得三次得救，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。当然有一个词叫一次得救永远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们就不说这句话，我们的救恩是一次得救，是永远牢固可靠。我们这么说行不行？因为什么？这圣经是应许多清楚，凡进到他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怎么拯救到底。谁说你救一半的呢？谁给你这么说的？你要有这点圣经的根基扎扎一听，弟兄姊妹啊，得救没把握呀。天主教的人们呐，到死他也不知道他就得救不得救，他不知道得救不得救，死后给他行弥撒，要花钱行弥撒，这等等等的说法。我也认得一个回民，我的学生是回民，他妻子在回民里头非常的也是热诚的，这位都能念阿拉伯文。我到他家去了，我说你给我念到古兰经， 我说你给我念一段我听着，人家张嘴道啊啊啊啊，就念了古兰经，当然我听不懂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这个回教回民相信不相信有真神？我们相信，那叫我们的真主，真主啊、哦！我说你们讲不讲这个永生？我们也讲。我说那么你今天这样虔诚，你现在到目前为止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永生命？你知道知道不到你得救呢？他怎么说？那哪能说？谁也不敢，谁也不敢说得救不得救。那哪能说？那不能行的。知道是死最后那一刹那再说。我是怎么说呀、啊？他们的信仰是死了以后人挖个坑，那个棺材呀、啊，那个底儿是活的，大布都缠在身上，把这个死尸搁在那个盒里头，对上那个坑，那个土坑，啊。然后这个抽屉一拉下来，那个尸体不就掉在坑里头了吗？掉在坑里头，脸朝上，这大家周围就欢喜了。哎呀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就从上天了，复活了，脸朝上。这一掉到坑里，把他打个滚，脸趴在地下了，完了，大家悲哀了，悲哀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我说呀，真可怜呐！一辈子虔诚虔诚，到最后不知道得救不得救。感谢神念念，我们知道不到得救没得救啊！小子们呐，我写信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有永生啊！我们今天因信耶稣，就那一刹那，一分钟把事儿就办了。你诚心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认罪悔改。求告主的圣名，让他救你，就立刻罪都赦免了，我们里边就得了新生命了。我们里边知道我们有什么，有永生。这都是和其他宗教本质上不一样的。所以因为这个，我们心里怎么样？各位，你们坐在这儿都不自觉呀，我们看见你那个脸儿啊，你就没，你自己都不自觉呀，那个脸儿都是释放的。咱们这个脸儿一个一个的都是傻乎乎的，傻乎乎的啊！你不信，今天你把那个不信的朋友请到这儿来坐着听这一堂课，你看他脸是绷着的，不一样的，各位不一样。说起来基督徒啊，奇怪，这由不得你。有一次我们在火车上，因为我的行动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在这卧铺上坐着的时候，最后都让旅客先下，我最后下，我不和别人争先恐后。我在后边，我和我家的妻子，另外还有一个弟兄，教会负责人，我们三位都靠后，我们仨最后下去。哎，那边来了一个，现在说吧，叫姊妹，他打量打量我们仨个人。然后他发声问我们那个弟兄，我问问你们三位，你们是基督徒吗？那弟兄嘴快，是啊，我们刚从外地传道回来呀、啊、好，把老底儿都交出去了啊。哎呀，感谢神，我也是服侍神的人呐。闹了呗，那你说我们在火车上很小心的，信主的事我们哪是随便交谈的。他看出我们这仨人，他不到哪个地方他不一样和别人，他就一会儿绕着不走，算他第四个。结果四个神的儿女在一块相会，这很奇怪这个事情。你别看这个样啊，这个样长得不咋地，他里边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带点基督的荣光。是啊，真奇妙啊。我在我们北方家里有一个老弟兄家里养活一条大狗，这狗跟那个小毛驴子那么大，那么大狗，厉害得很。谁要一敲他的门，这狗汪汪汪汪使劲叫。感谢三年姐， 我一敲门，呱呱呱喊两声，不咬了，不咬了。哎，我后来我跟这个主人弟兄讲，我说我刚敲门喊两声，他后来汪汪汪咬，后来他们怎么不咬了？他说不仅你，基督徒来了以后敲门他都不咬，好像基督徒的身上带到宝血的味道，好像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荣耀归给神，荣耀归给神，不一样的。你看我们今天傻傻乎乎的一个那个样，傻傻乎乎的，用啥？我们心里有数，我们心里有数，我们脑袋一点不比别人傻，因为信耶稣智慧的开端，我们脑子更聪明，我们一点不笨，一加一等于二，我们清清楚楚的啊，我们清清楚楚的，谢谢主。所以进到神的面前都能把我们怎么样拯救到底，拯救到底。记住这句话，弟兄姊妹，谁有意见，有一种说法不可靠啊，不一定啊，各位你要知道是异端邪说，因为这种说法涉及到救恩了。什么叫异端？皆涉及到救恩的问题，这是异端。至于说今天意见不合，教会里有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意见不合，那不叫异端，这叫分清楚。异端都是指的对我们基本的信仰的救恩的，救恩的要道，对神的认识，对基督的认识，对圣灵的认识，给我们从圣经上所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真理，给我们扭曲点加点添点篡改这个救恩，这个就是异端邪说。谁要说一次得救不可靠，这种人就是个异端邪说。所以我们今天查经啊，在我自己来说是有这个负担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荣耀归给神。每句话这句话，它里头话里有话，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。末后的时代，异端邪说格外的猖狂，你要没点真功夫啊，没点真理的知识的装备啊，人家一说可也是啊，可也是啊，可也是，你就完了，你就跟着走去吧。另外，救恩完成，第五点，救恩完成。希伯来书1:3，希伯来书1:3，他洗净人的罪，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替圣徒祈求。他现在为我们祈求呢。第六点，这个基督一升天，他叫救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希伯来书2:10，希伯来2:10，原来呢，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因为他从死里一复活，一回到天上去，这位基督他要领我们这些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什么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我们都是大大小小神的儿女，他要领我们许多神的儿女都会进到荣耀里去。第七小点还是这一条，就是他更要紧的夺回了失去的世界。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把这个主管理地球的权交给了亚当，亚当失职背逆神，结果亚当被神撵出去，和神断绝关系，结果撒旦就篡位而来，所以就是被称为今天的世界，被称为世界的王。今天的世界被称为世界的王，这世界的王撒旦的大本营在空中，这我们知道吧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叫世界的王啊。实际上耶稣钉十字架，实际上借着世界的王给定的。撒旦说， 你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你当救主，你要当救主，这世界是我的，我把你定死，我看你当不当救主。感谢神的人，你把借着撒旦的手，祭司长文士那个大文士这个宗教领袖，把耶稣一定死，反倒成了救赎大功。这就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撒旦魔鬼。这一定死在十字架上，夺回了世界的权利。所以论国度说，今天的撒旦的国度是已经失败了。这就是女人的后裔伤魔鬼的后裔的什么头，女人那个撒旦的后裔蛇的后裔伤女人的后裔的什么脚跟。那就是说定了十字架是脚跟走心脚心，但是神今天利用这一种，这是大灾情近前的神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正好打配了撒旦的头。撒旦，你不是用罪来控制人吗？用死亡来吓唬人吗？今天神说，我都从罪里把你们释放出来，从死亡里把你们救发出来，我从黑暗里把你进入光明，从撒旦权下把你进入到爱子国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一定死啊，救赎大功啊，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，就是夺回了世界失掉的权柄，让把亚当给失掉那个权柄，今天基督夺回过来，战胜了撒旦。所以就从这一点说，从国度说，撒旦已经失败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奉主的名还可以赶鬼呢吗？我们奉主名赶鬼，你不要客气，你不要心怀二意，只要他是被鬼附，你要奉主的名，这鬼一定得出去，因为鬼的头已经都投降了。就跟日本鬼的侵略中国的时候，日本天皇已经宣告投降，那底下下边小日本鬼子那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头都投降了吗？今天撒旦已经怎么样被打破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奉主的名，谁要被鬼附，奉主的名，撒旦从你身上退去，你有这个信心，他一定出去，一定出去。因为啥？国度已经失败了，今天主基督已经掌握了权了，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，等到基督二次再来成立新天新地啊，然后新的这个什么千禧年国新天新地，那就正式的基督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知道什么永远也，那个时候真正就实现这个真实的情况。感谢主。和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啊？第一个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这第四大点，主复活升天和信徒的关系里头有一小点，以弗所四章八节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。今天基督已经升天了，他把圣灵打发来了，圣灵来了，带着各种的不同的恩赐赏给属乎他的人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只要你是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你都从神那儿领受一份这个恩赐，都有恩赐，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。那么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，这恩赐是很多种的，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1节说到这个恩赐有多少恩赐呢？有使徒恩赐、先知恩赐、传福音恩赐、牧师恩赐，还有教师的恩赐。有的人，有的圣灵给你智慧的言语，智慧知识的言语，赐给他信心，能够医病、行异能、辨别诸灵、说方言、翻方言，这都是圣灵所给人的恩赐。既然圣灵给的恩赐，就不是你自己固有的， 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，跟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才干不是一回事儿。恩赐，恩赐，恩赐，那个原圣经英文叫 gift， 就神给你一份礼物，神给你一份礼物啊！你是神的儿女，他给你一份礼物，你这个礼物给你啥，你就是啥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好，第二点，更宝贝的赐下圣灵。刚才我们上面提过，赐下圣灵，他回到天上去，圣灵打发来，圣灵一来，更证明他是复活了，而且是升天了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。我们感谢神呐、一想到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头，真是说不尽的心中的那个滋味甘甜呐、谢谢主。我常常在人群当中由不得不止一次两次十次八次，一在人群当中，我一看周围的群众，由不得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故意，就由不得自个儿就有一个默默的祷告。我说神呐、这些人呐、这些人，他们有的我都有啊，我有的他们没有，啥意思？鼻子、耳朵、眼睛，我一样样五脏六腑，我一样不缺。但是我里头有个圣灵，他们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就无形中就自我感恩、自我欣赏、自我在那儿得劲儿，在那享用，是吧？我有的他们没有，神呐、求你开恩，多点有个机会让他们也听听福音，也得到这份圣灵，就为他们就带到了。谢谢主的恩典。另外，第二小点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八到十一吧，八到十一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而且给我们带来能力。这个圣灵是个能力，这个能力该有多大呢？让我们为他做见证。我们为主做见证，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是一无所能的。各位，我们做主公啊，服侍神的人呐、这不是今天在这讲道，讲道不是讲演呐、不是讲演呐、你不信，你把这稿子讲都写出来，让一个不信主的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上站着一小时，让他来念这个稿，念完以后，各位，你的感觉不一样的，因为他没有灵的味道。照样和唱诗也是这样子，如果一位学声乐的人喉咙非常圆润，男女高音、男高音，是不是你让他唱诗，那哆来咪发烧什么拍子，那高音多了，但是你让他唱起诗来，声好听，没有灵的味道，干巴巴。你本人就有天才弹钢琴，但是你没有圣灵的味道，你弹起琴来是干燥无味，拍子调挑不出你毛病，但是你就缺了里头那个零件，缺里内在的含内涵的东西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圣灵降我们身上，降在我们身上是一个能力，能力干什么？一个能力叫我们为主做见证，生活上有见证，能活出基督徒的样子。另外，我们就为主做见证，传道也好，干为主服侍神也好，有力量，有力量。好。 第三点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，圣灵来了，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圣灵来了还有个工作，让我们为罪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感谢天父的恩典，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呢，我们的人没有一个说自个儿是罪人的，没有。从心里认识到自个儿是罪人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的结果。我认得一个朋友，我给他讲福音，传完以后我问他，我说朋友，我说你觉得你有罪没罪？我有罪。那人非圣洁，谁能无罪呢？我有罪，但是我有罪是有罪，我比希特勒最小。我心的话，你拉着希特勒干什么呢？我比希特勒强，意思希特勒下地狱是应该的，我不应该下地狱。到现在我的朋友在这个劲儿还转不过来，他老拉着希特勒，你怎么不拉着主耶稣呢你？所以一个人呐，认识自个儿是罪人，这是圣灵的恩典临到你，不然你也不会。凡是被圣灵感动的，都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；不被圣灵感动的，没有人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好，这样说起来，这个今天的复活的升天这一件事，给我们信徒带来方方面面的恩典，这和我们生命上都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圣灵基督升天了，很自然的带出一个真理，基督他还要来，这就下一次我们讲关基督再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简单做简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有限时间的话语献给你，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但信你是为我们受死，你为我们复活，也为我们升天，这一系列的有关真理都求你让我们牢记在心，而且把要紧的真理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而让我们化成我们的生命，丰富我们的生命，与我们同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下次我们是第五次了。